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继续读这个阿摩斯书啊。那阿摩斯书呢，我们你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我们前面几章讲的是什么呢？第一章、第二章讲到阿摩斯对六个外邦的邻国，还有两个希伯来国，就是南国跟北国啊，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对这六个这总共八个国家发预言啊。那接下来呢，第三章是讲到阿摩斯说神一发命令啊，先知就要说预言，所以他的这些预言呢都是从神来的啊。那第四章呢，第四章讲到神就是五度管教以色列啊，五度管教这个第四章。然后神做了一些什么事，他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啊，那又做了一些什么事啊，给他们降各样的灾啊，五度管教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不归向神啊，这是第四章啊。所以神说你们要怎么样啊，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神要做事了啊。那第五章就做哀歌啊，做哀歌啊，预言以色列人呢即将要被掳啊，被掳到哪里去啊？被掳到这个大马色以外的地方啊。那第六章啊，今天我们就要开始看第六章啊。第六章会预言到啊，那些安逸的人会首先被掳，然后神会兴起一个国家来侵犯以色列啊。那后面几章呢？第七章会提到三个异象啊，还有一个祭司叫亚玛谢，他会威胁阿摩斯。第八章呢，会提到第四个异象。讲到以色列的结局将要到来到啊，然后最后一章呢是第五个意象，讲到神降祸啊，还有会预言到未来的复兴啊。后面这几个我们今天会讲啊，我们从第六章开始看起，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阿摩斯书的第六章打开来看啊。阿摩斯书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一节啊，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些在高位的那些富足的人啊。第二节，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我们看 PowerPoint 这里有提到几个地方了啊。几个地方啊，第一个提到贾尼，他这个先知说啊，你们去到贾尼看一看。我不晓得这个先知其实我看他见闻也不错啊，因为他虽然只是一个牧羊的人，但是他居然知道这些地方啊，是这个神启示他啊。好，他说你要过到贾尼查看，贾尼在什么地方啊？贾尼呢，在这个这左边这个是撒玛利亚啊，他们这个北国的京城。贾尼呢，可能是在这个巴比伦的附近啊，巴比伦的附近，这个名字这个地方啊，在创世纪有提到，那是宁路所建的四座城之一啊。宁路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一个猎人啊，是一个猎人，大有能力的一个猎人。好，那他建造了巴别啊，巴别就是这个巴别塔那个地方啊。他那个算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文化啊，这个宁路建了几座城，其中有一座城就叫贾尼啊。好，那贾尼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下游了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可能是在这边啊，北边。这里呢也有一个地方啊，考古学家认为说啊，这个地方可能是贾尼啊。好了，不管怎么样了，不知道是在哪里啊。那总是这个国家呢，这个城市呢，是应该也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城市，历史也很悠久。不管是右边这个还是左边这个啊，历史都很悠久啊。然后他说你再往那个大城哈马去，哈马在这个地方啊，哈马是在讲这个算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再去看加特在南边啊，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他说这些国家比你们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啊，这个话意思我想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这些国家呢是很强盛的啊，这些城市呢是很历史悠久啊，很有这个很有规模的。但是呢后来他们这几个城市都被亚述征服了，都被亚述征服了。所以呢以色列国呢不要觉得说我这个是比他们还厉害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审判也要临到以色列国啊，第三节啊。 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这个就讲到说他们这些人啊，过了那些非常奢华艳乐的生活啊，躺卧在象牙床上啊，好像今天我们买的这个是进口的啊，这个特别这个昂贵的家具啊，然后呢吃群羊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啊。我们想说今天吃牛吃羊没什么特别稀奇，但是在古时候啊，那时候吃牛吃羊是不是常有的事情，也许一年才那么一次啊，所以人家一年才吃一次的，他是天天吃啊，所以他们过得非常奢华的生活啊，然后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大卫那时候制作了一些乐器啊，是为着干什么啊？
敬拜神。
为了要敬拜神用的，对，那时候他帮那个唱诗班，帮那个利未人啊，制造了许多的乐器啊，在神的约柜前面敬拜赞美神。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做这些乐器呢，是给自己消遣用的。神不是让我们不要消遣啊，神不是让我们这个不要休闲啊，神也让我们借着音乐啊，这各方面让我们能够 relax。但是呢，他们这些呢，只是把自己的好处呢放在神面前。这些神给我们一些 talent 也好，神给我们一些才干也好，最要紧的，我们这些才干能够用来服侍神，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那如果把这些才干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不是用在神的身上的话呢，这个都没有永远的价值啊。好，那大卫呢，他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服侍神，所以他做的这些乐器呢，都是为着那些敬拜，他自己弹的乐曲可能也都是诗歌，在敬拜神的诗歌，对不对啊？不是在那边啊消遣自己而已。好，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啊，一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啊。OK， 所以他说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这里用大碗喝酒啊，就是没有节制啊，用上等的油抹身啊，今天用最高级的这个巴黎香水啊，当然这个讲男生啊，不是讲这个啊，他们就是男的也是用油抹身啊，用最上等的。但是呢，他们享受的这一切的物质上面的丰富啊，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什么叫做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呢？这也是这章里面比较重的一句话啊。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啊，这个英文是叫做啊 ，But you do not grieve over the ruin of Joseph。约瑟的苦难原文是 the ruin of Joseph， 就是约瑟的这个废墟啊，这个荒堆啊，废墟 ruin 啊，被拆毁了的那些东西。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想说可以从他可能有几重的意思啊。第一个，他讲到这些人啊，他们不顾念以色列国啊受压迫的那些穷苦人，约瑟的苦难啊，就是约瑟那些那些荒废的那些地，好像荒场啊，中国人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回事啊。他们吃的非常好，但是外面呢，那个约瑟很多人他们的同胞啊，住在那种非常这个破旧的地方啊，就是他们完全不顾念他啊，所以这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啊不公不义的现象啊。那第二个可能呢，这句话的解释呢，就是他们不关心以色列国当中破败的属灵光景，约瑟的这个 the ruin of Joseph。就是他们虽然住好像住的都是这种华宅啊，豪宅名下啊，这个很好的这个房子，但是实际上呢，以色列国那时候的属灵状况啊，就像是一栋好像倒塌的房子一样。那但是他们只看到这个物质上面的丰富，那时候是他们最国势很强盛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看到灵里面那个其实是一个荒堆，一个废墟在那个地方啊。好，这个是讲到他们目前的情况啊。然后但是另外第三个可能呢，我觉得这个第三个倒是最有可能的，他们不相信以色列国即将国破家亡，他们不为此悔改呼求神啊。好， 所以先知已经看到约瑟的家，就是以色列家即将要成为废墟，要成为荒堆，但是呢这些人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不为着这个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毁灭在那边忧心，不为那个事情来呼求神不到神的面前悔改这是他们的问题。前面这两个解释呢是讲到他们的现状第三个解释是讲到他们的前景那这些醉生梦死的人啊，先知说他们这些人会在被掳的人当中首先被掳他们在那边享受奢华宴乐，不为这个约瑟的苦难担忧，结果他们这个灾难要临到他们不晓得，他们会首先被掳。所以你看这个后来他们果然他们就是被掳到这个就被亚述掳走了掳到东边去但是圣经上面有另外一批人是讲到什么在以赛亚书52章第8节这么说，他说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有一批人是在被掳当中是首先被掳的，但是呢另外有一批人呢，当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会首先看见。当有一天这些被掳到外地去的特别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犹大人啊，当他们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的时候，神说啊，有一批人他们会首先看见，就是那些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呢，其实就是站在城门楼上在那边观望看看是不是有敌军来了，看看是不是有报就从前线那边传消息的人来了那这些人呢在那边守望。那在属灵里面呢，我们讲到这些守望的人就是那些祷告的人，他们这些人为着神的国度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守望。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耶和华的荣耀要重新归回锡安，要重新归回耶路撒冷。那时候神的百姓都被掳到外邦去了，但是呢有人为着神要归回锡安在那边守望，在那边祷告在这里以赛亚说当耶和华他的荣耀归回的时候呢，这一批守望的人他们会首先看见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对比，对不对那些首先被掳的就是那个眼睛是被蒙蔽的，被现今的这些物质生活
所麻醉的
所蒙蔽的那这些人会首先被掳。但是呢另外有一些呢是灵里的眼睛是打开的，他们在那边是在夜间是警醒的，那这些人呢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呼求，当有一天神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首先看见另外还有一批人，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的那个时候是在耶路撒冷要被巴比伦掳去的那时候前后神对天使这么说了，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他叫这些天使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呢行走，然后看看哪些人呢是为着这个城里面那些拜偶像的事情呢在那边哀哭，在那边叹息。你看到这样的人呢，叫那个天使在他们的在这些人的额头上画一个记号然后那个神就对其他人说了就其他天使说要跟随他，跟随同一个天使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婢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这个是以西结看到的一幅意象，他就看到原来这个耶路撒冷里面从最高的那些那个官长长老他们居然在这个圣殿里面拜偶像所以很多那种这种悖逆的事情、污秽的事情在那边暗中进行。但是另外有一批人呢，他们是为了这些属灵的这种悖逆在那边哀哭，在那边叹息。那这些人神说在他们额头上面做记号，画记号， 当天使在那边击杀 那城里面的百姓的时候呢，这些额头上有记号的人，他们就
这个以西结书所讲的对象是针对南国吧？
对，是针对
耶路撒冷。
对，没错。
阿摩斯是针对北国。
没错，对。但是呢，原则就是说，那些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的，就是为着以色列的百姓，为着神的选民，他们灵里面的光景在那边担忧，在那边哀叹息哀哭的人，这些人呢，神在他们身上会做个记号，神会特别的保守他们。那但是那些呢，不为这个约瑟的苦难担忧的人呢，他们会首先被掳，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两批人，有一批是醉生梦死，一批是在那边灵里面是警醒的，好 ，OK， 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七节了然后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我们继续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他们这个国势是很强盛经济发达，然后他们的建设也这个突飞猛进，很好，好像一切都很好。但神说他厌弃他厌弃，所以他要把这些都交给敌人因为他们被逆神，然后不行公义最重要的是这个第九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除了被掳去的之外，留下的他说都会死然后死人的帛俗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去，要把这个尸体拿去解决，就问房间里面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就是说这个房间，这个整栋房子里面还剩下一个人是存活的。他们就问这个人说：“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谁里面还活着的？”说没有其他人都全都死光了。然后那对方就会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个有各种解释方式那但是我想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了，那个时候他们意识到这个是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现在不敢再提到神的名字，因为十诫里面有一诫叫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现在呢，就对神非常非常的敬畏害怕。现在连神的名字都不敢提他们怕万一一提随便提到神的名字然后会这个激动神的这个怒气，到时候呢连这少数的一两个还存活的都没有了接下来第十一节看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马岂能在矮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得脚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这个我看 PowerPoint 这一页，这个是这个图是先知以利沙跟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故事那时候先知以利沙临终了快要过世了这个以色列王就来看他看他，然后在他身上在他脸上哭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觉得说这个大先知要过世了，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那时候以利沙就叫他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叫他说你打开窗户向东射箭他就射箭，那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得胜亚兰人的得胜箭那接下来叫他用箭打地，就他打了三下，以利沙就很不高兴他说你要多打几下就可以把亚兰人灭尽好了，那后来果然他只打三下，他说你这样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后来果然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好，以色列人从那约阿斯王就开始了，就战胜亚兰这个左边这个下面这个是撒玛利亚右边上面这个是亚兰的首都大马色约阿斯之前先是选的这条路线 打败了这个亚兰人啊。那后来呢，他的儿子叫耶罗波安二世呢，啊，也打败了亚兰人啊。他先是在这个地方啊，一个城市叫罗底巴啊，打败了亚兰人，后来就继续乘胜追击啊，又占领了这个迦宁啊，再往上去啊，又打这个攻破了这个大马色啊，然后最后呢打到哈马口啊。所以那个从这个最北边的哈马口一直到这个死海啊，整个都被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征服了啊。好，那刚才我们看这句话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那个第十三节啊，
嗯，
虚浮的事原文就是罗底巴啊。然后呢，你们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啊，脚的原文就是迦宁啊。所以这个经文啊，在英文里面它就这样翻译，我们这个 NIV 的它就这样翻译说。You who rejoice in the conquest of Lodiba, and say, did we not take Canaan by our own strength? 我们岂不是凭着
自己的
力量啊，征服了这两座城吗？啊，这两座城。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他们夸耀他们自己的武功啊这么强盛，其实那时候是神借着耶罗波安二世啊，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但是那些以色列人把他们这个当作他们自己的功劳。但是神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罗底巴的意思呢，就是虚浮的事，所以他讲到说这些人啊，喜爱虚浮的，然后呢，凭着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就是力量的意思，好，那接着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了，他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哈。好，那这个看 PowerPoint 这边是那个就是列王记下14章哈。那时候讲到说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神借着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哈。啊，你看左边那个图上面是哈马口，一直到下面的亚拉巴海哈，啊，都被这个北国以色列征服了啊，正如这个神借着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乃借着这个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
亚拉巴海就是死海，
就是死海。那但是现在神要兴起一个国家来攻击他们，他们会欺压以色列人，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啊，亚拉巴的河就是讲到死海旁边的一条河啊，所以从北到南啊。那这个他们都会被这个国家来压制。那这个国家是谁啊？
亚述，
就是亚述啊，就亚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章啊，第七章这边有几个意象。他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啊，为王割菜之后啊，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好 ，OK， 这个神给先知看异象啊，第一个异象就是这个蝗虫的异象啊。那他们那时候这个田地里面有些收成啊，收成之后第一批啊是归给王的啊，归给王了之后呢，这个下一批啊。本来是归给老百姓的，但这个时候，这个神就造了蝗虫。那先知就看到，在异象里面看到蝗虫就吃尽了那一切的那些作物。哇，那他就是赶快就为这些为这些老百姓祷告啊，代祷啊，说神啊，求你这个赦免，求你赦免啊。结果神就赦免了啊。好，这个是第一个异象。那第二个异象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仔细，因为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啊。所以第二个异象是火灾的异象。这个异象也因为这个先知的代祷啊，神让他们免去了这个灾难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叫做谁啊？叫阿摩斯。阿摩斯的意思是什么？
挑重担的，背重担的。
阿摩斯的意思就是 burden， 或者 burdensome 的意思。burden 就是重担啊， burdensome 什么意思？就是让人家很有重担啊。burdensome 就是很沉重、很沉重的意思啊。阿摩斯为什么会被取这个名字啊？
嗯，他就是一个接受属灵的重担代祷的人。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妈妈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
嗯，大概知道他将来的使命。
我是觉得说他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很受欢迎啊，这家里面，我猜阿摩斯的一家可能很穷苦啊，现在又多了一个生了一个孩子啊，哇，那对他这个家来说了是一个重担，对不对？又多了一张口要吃饭啊，哎，你说多一个男丁不是很好吗？没有啊，那是小孩子多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面那么多孩子都嗷嗷待哺，对不对啊？所以阿摩斯生下来的时候，那个他爸爸妈妈就说，哎呀，又多一个重担。所以给他取名叫做 burden 啊，或者说 burdensome， 就说你这人啊很沉重啊，可能妈妈背着他啊在那边做事情，哇，好重。所以这个人说你真的是我一个累赘啊，一个重担啊，甚至于是不是拖油瓶啊？哇，这个，所以阿摩斯其实他从小的这种啊环境啊，对他来说不是很好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到神居然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人，等到他甚至于他长大的时候，他家境没有改善，对不对？他还是做一个牧羊人，还是做一个最卑微的工作，在那边修理桑树啊，这是阿摩斯。但是啊，后来啊，神使用他之后，他成为一个什么？他成为一个先知啊，成为一个先知，不仅是一个先知，而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代表者。这个先知啊，我是光是看见异象哦。如果你没有一个代祷的心，其实还没什么用。神就是要有人啊，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之后，神给他一个感动之后啊，他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啊，这才有价值啊。因为这个人就真正的摸着了神的心啊，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所以阿摩斯啊，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神给他看见蝗虫的异象，给他看到这个火灾的异象的时候，阿摩斯连马上会发出呼喊啊，他说：“耶和华，求你赦免啊！耶和华，求你止息啊！好，因为雅各为弱啊，他岂能站立得住呢？好，所以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里面不是兴奋，哦啊，好厉害！我怎么这个灵眼这么清晰？他里面他是接受了一个什么？他接受了一个 burden，
嗯，
他接受了一个负担，他就为这个负担来祷告。所以一个代祷者啊，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代祷者，他往往就是一个 burden bearer 啊。”他是一个背重担的一个人啊，我不是说代祷者等于这个背重担的人，不是说这两个字是像划等号，但是往往一个代祷者，他就是一个很容易能够接受一个承担一个重担的一个人，他会把别人身上的那个重担接过去，他会把神给他的一个担子接过去，然后他就因为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里面那个东西那么的沉重。所以他就会化成祷告，借着祷告呢，才能够把这个负担卸下来。所以他会一直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持续祷告到一个地步，这个里面的这个担子重担没有了，里面突然豁然开朗了，里面突然这个通了，哎呀，就知道说神垂听祷告了。所以啊，这个阿摩斯他说，哎呀，我这个生不逢时啊，这个啊，怎么生？这个在家里面这个原生家庭这么苦啊，给我取一个名字叫做重担哈，或者说是一个惹麻烦的啊，就 burdensome 其实就 troublesome 对不对？就是麻烦制造者啊。但是哎，这个是有神的美意，神就后来让他成为一个背负这个属灵的一个负担的一个人，他为这个负担祷告啊，神就两次赦免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好，接下来神给他看第三个异象啊，第七节啊，第七章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了什么啊？”我说：“看见准绳啊。”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啊。”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第三个意象就是这个准绳的意象啊。这个 第三个这个意象，神那个谁啊，那个神就没有让这个阿摩斯再带倒了，好，神没有把这个带倒的负担给他了，好，神就说这个准绳，准绳是什么意思啊？准绳就是要来量啊，你看这个图啊，就是一道墙，对不对哈？你就是拿一个重锤在下面，上面一根绳子，要来量这道墙有没有盖的，有没有很直，有没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有没有偏，有没有歪掉啊？你盖一道墙不能盖歪，所以他就拉一条准绳就知道了。现在神把这个准绳呢拉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讲到说，神要用这个准绳要来测量出以色列人有没有偏离神的标准，就测出来结果怎么样？哦，偏很多啊，跟那个什么比萨斜塔一样，对不对？压出来，哦，这个房子这个歪掉了，以色列已经偏离神的标准，偏离神的法则，所以神说他已经不再宽恕他们了。以撒的丘坛呢，依然凄凉。这个丘坛是 high places 啊，是很高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那时候除了在伯特利啊，在但啊那边有这个金牛犊之外啊，他们还有各个地方都有这个他们这个敬拜的地方啊，在那些高的地方。啊，那些敬拜是敬拜谁啊？有的说是敬拜耶和华啦，那有的根本就不是，有的是敬拜外邦的偶像啊。那不管是敬拜外邦的偶像也好，敬拜耶和华也好，都不对，连敬拜耶和华也不对，因为神规定他们不能在自己所喜欢的随便，哎呀，这个地方看起来风景不错啊，我在上面就盖个小庙来敬拜耶和华，不行的啊。这些都是违反神的这个命令的。所以他说啊，这些丘坛啊，必然凄凉啊，那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啊，在这个叫做撒玛利亚也好，伯特利也好啊，他们所建的那些圣所都要荒废。神要兴起啊，用刀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家啊。好，在这边就插进来啊一段故事啊，第十节开始啊。所以当这个那边有伯特利有祭司叫亚玛谢啊，那这个伯特利的祭司显然就是那个金牛犊的这个祭司啊，是他们用利凡民做祭司啊，这不一定是利未人啊。Anyway，
绝对不是利未人，利未人在南边。
那 Anyway， 他这个人呢，他听到了这个阿摩斯所发的那些预言啊。前面有讲到说第5章最后一节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啊，然后第6章第7节说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当中首先被掳啊，然后呢第6章14节说神要兴起一国攻击他们啊，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然后第7章第9节又讲到说他要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
对，
哇，这些话在以色列当中这样子啊宣讲。那简直是触犯这个当道，对不对？触犯那些当权的那些人。那这个祭司呢？这个祭司听到这些讯息之后，他并没有谦卑下来悔改啊，因为先知的话是要他们悔改啊。但他没有，他反而跑去报告这个王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啊，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这一切话呢，这国担当不起。为什么？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啊，后来耶罗波安倒不是被刀杀啊，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啊，但是这个话呢，因为阿摩斯也没有说耶罗波安会被刀杀，他说神会兴起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
所以亚玛谢他就是改变了这一句话，
他把
他的原意扭曲了，为的是要让耶罗波安更加的。要注意这件事情。
他在攻击你哦。OK， 好，所以他是在那边挑拨离间了，很简单这么说。
对，为了他个人的权益。
对，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些书生在榻上啊，这个躺卧在象牙床上的那一班人之一了。那这些人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这个国家呢保持现状啊，维持安定啊。不要再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变动啊！ 然后但是呢，现在阿摩斯居然在发这样的话，让人心开始这个动荡起来，所以他说这还得了，所以要叫这个耶罗波安啊注意这个事情那接下来他就十二节，他也直接去找这个阿摩斯他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在这里呢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他找这个阿摩斯来讲，我猜他可能是私下跟阿摩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劝你你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呢，你这样发预言啊，对你来说很不利的，很危险，因为这边呢是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然后呢你也不应该在这边这个说三道四你如果要发预言呢，你就到你的老家在那边发预言好了，你在那边糊口。他这边居然说你在那边糊口你看中文好像这个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这是两件事情那你看英文的话呢，他是把它连在一起讲，他说 earn your bread there and do your prophesying there 这个把它放在一起讲意思就是说你在那边发预言呢是可以借着发预言在那边
得利
赚钱可以混一口饭吃。所以他把这个先知啊看作就是说他在那边发预言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混一口饭吃在那边得利。他这个讲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在反映他自己就是以这个做这个祭司呢是在那边混一口饭吃。所以他看到这个先知在那边发预言呢，说你如果要混一口饭吃你就回到你那边去吧。那边呢你可以赚到一些钱，然后同时呢也没有这种，也不会妨碍到我们也没有这种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亚玛谢他纯粹就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不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他只是一个神棍只是一个神棍。所以他看这个先知呢也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你如果要糊口的话呢，你就到那边去吧这样子。他这个做法其实跟这个阿摩斯前面所发的所发的责备是一样的。阿摩斯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那边就说啦，我从你们弟子当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当中兴起拿细尔人然后呢十二节，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那现在这个亚玛谢所做的就是吩咐这个阿摩斯，你不要在我们这当中说预言为什么？因为你一说预言就在那边搅乱天下让我们这个社会动荡走开，不要在那边讲了所以他完全不接受这个预言背后的那个神给他们的警戒他就在维持他现在安逸的生活那后来这个阿摩斯就说了，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他本来是很卑微的，根本连这个先知学校也没去的。但是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 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是神呼召他向以色列民说预言的。他去说预言也不是为了要赚钱是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那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迦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并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斯没有说因着这些威胁恐吓的话就退缩，他反而再一次重申以色列一定会被掳，而且呢这个祭司他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很惨，对不对因为他这个抵挡神。第八章他就是看到第四个异象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就看到这个第四个异象，就是 熟果的意象，一筐熟的果子，为什么叫熟果呢？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他神问阿摩斯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夏天的果子啊，这个原文这个叫做 Kids， 这个怎么本来怎么念啊？然后他说这个字啊，他说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这个结局啊，这个字跟夏天的果子音是很像的啊。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夏天的果子啊。那么在南方的念法，那个音是 k y e s， 可是在北方的念法就是 kids。那么刚好另外一个字叫做结局，它的发音就是 kids， 所以刚好就是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北边的以色列人对这个夏天果子的发音，就可以把它转成是结局的意思。
好 ，OK， 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恶贯满盈了哈，所以英文我觉得这个 NIV 它倒是翻的蛮巧妙的，他就直接翻说 a basket of ripe fruit， I answered， 然后 then the Lord said to me， the time is ripe， for my people Israel， I will spare them no longer， 所以他都把它翻成成熟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是熟果，然后呢，神的时候也到了，以色列人的结局到了，
对，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了，
所以
审判的时候就到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前面两个意象呢，这个先知的代祷让他们这个
过了，
让他们这个得免于这个灾害
对，
免受那个灾害。但是后面第三个第四个这个意象呢，神说他必不免去了，神不再赦免了，但是这两个意象啊，让我们也想到说，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是那个伯沙撒王那时候在宫廷里面吃喝宴乐，而且用在圣殿里面掳来的那些器皿在那边喝酒，然后在那边称颂偶像的名，就那时候在皇宫的那个墙上就出现了一个指头一只手在上面写字大家看吓得要死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故事那个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找了但以理来解释，但以理来就告诉他说，那上面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上面写的叫做“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什么意思啊？迷尼的意思就是数算的意思。他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然后提克勒是什么意思呢？提克勒是称重的意思。他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所以呢，乌法尔辛就是说你的国会被分裂归给波斯人跟马代人好，那迷尼跟提克勒呢，刚好是跟我们后面刚刚讲到的第三个跟第四个意象有相对应的关系准神的意象是讲到什么啊？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被这么一凉的结果呢，就显出他的亏欠，对不对？所以这个准神的意象是讲到他们显出亏欠，那这个夏天的果子的意象是讲到什么呢？就说你恶贯满盈，结局已经到了，时候满足了所以说到此完毕。所以这两个意象就是跟当初伯沙撒王他所面临的结局是一样的，他的罪恶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恶贯满盈了，神显出他的一量他显出他的亏欠，所以他的时候到了。以色列人现在一样是这样的状况好，那接下来他就说了这个第三节开始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刨起无人作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第五节，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麦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 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啊，他说你们在做些什么事呢？你们就是在那边等着这个月朔啦，等着安息日过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呢，照着他们的宗教条例啊，都不能做生意的啊，所以他们好像那些宗教条例对他们来说啊，他不放在心上，他们就等着这个时候他们过去，他们是等着下一天，他们要好好的要来做生意。那做这个生意呢，是要来去用，是来这个用这个啊、就是什么，用欺骗的手法啊、欺骗的手法卖出去呢，用小的东西量给人家，在收银子的时候用大的这个量器去量那个银子啊、欺哄人，然后后来甚至将坏的麦子来卖给人啊、所以第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指着雅各的荣耀，雅各的荣耀是什么？ Pride of Jacob， 神是雅各的荣耀啊，所以神是指着他自己启示啊，指着他自己启示，神只有指着他自己启示，他从不指着别的启示了、啊、所以雅各的荣耀指他自己啊，他说这一切行为啊，他永远不忘啊，他们以为说没有人知道，神都看在眼里。然后呢，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是吧？好像地都会因着这些犯罪的事情会地大震动啊、这个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他们所遇到的一些自然灾害啊，都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啊，人犯罪的缘故会导致自然的灾害。哎，这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个啊。在欧洲，非洲啊，非洲像有一个国家叫做那个叫什么？那个那时候大屠杀的那个乌干达，乌干达之前是那个艾滋病啊盛行啊，全国比较有很高比例的人都得了艾滋病，但是后来乌干达那边后来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就全国啊很多人都归向主了。归向主之后啊，结果后来艾滋病啊的这个比例突然就急速的下降啊、下降之后，而且甚至于他们一些物产啊，开始本来都是这个旱灾啦，结果后来他们这个整个国家啊归向神之后，结果那个物产就开始丰收啊，开始丰收，整个情况开始改善啊，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光景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自然界的一些状况啊、好，那这边就讲到说，因为他们的犯罪了、地也这样子震动啊、好，第九节，主耶和华说啊，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啊。好 ，OK， 就是这些神会让这些灾难临到他们啊。好，那第十一节算是这个也是这一章里面最重，我想是比较重的一节，甚至于是阿摩斯书里面很重的一节啊。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OK， 他说会有一天来到，神会把一个饥荒临到他们啊。那这个饥荒呢，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然后他们因为没有神的话，里面会饥渴啊、所以啊，那这边所说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大家们有没有印象？记得在新约里面啊，也有类似的话啊，
人活着，
对。人，主耶稣说啊，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我们真正的渴啊，真正的饿啊，是在灵里面的啊。还有一句主耶稣也说过啊，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里面就都讲到说，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些食物啊，地上的水都不能真正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因为主耶和华说啊，那个饥荒来到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因为没有水，所以这个饼跟水还是有的，还是充裕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还是不是说肚子没吃饱，不是说没有水啊、让他口渴，不是，他里面有一个另外有一个饥饿啊，是这些食物没有办法满足的，它里面有个渴啊，是那个水所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他们到处跑啊。他说从这边啊，这海到那海，从地中海到死海啊，从北边到东边啊，来往奔跑啊，就是要找神的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对他们说话了。神不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很惨的啊。以前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轻轻呼呼啊，不在乎啊，随便便。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觉得说我们需要的时候，那时候神不说话，那真可怕，对不对？哦，所以他说啊，有一天就这样子，十三节啊，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这些处女啊，这些男子啊，他们也都是吃得很好啊。他们营养丰富啊，所以长得又漂亮又健壮啊，所以他们不是这个 physical， 不是这个身体上这个他们需要吃什么东西啊，他们的发昏是里面的干渴啊，里面干渴，他们里面找不到
灵里的发昏，
灵里面找不到这个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他们就到处跑，所以他们会到处寻找啊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方向。但是他神说有一天那个时候他们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饥荒啊，面临那样的饥荒。那十四节啊，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他们就指着偶像起誓的啊。不过这个地方倒是十四节那个英文倒是翻得很特别，可以跟这个前面这个神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啊，雅各荣耀第七节是雅各荣耀，第十四节呢，英文他们这边是翻成the shame of Samaria 啊，是这个是指着撒玛利亚的羞耻启示啊，他们的羞耻是什么呢？就是那偶像那牛犊啊。好 ，OK， 那这些指着偶像启示，他说这些人会永远扑倒啊。第九章啊，那时候他就看到第五个异象。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神站在什么祭坛旁边呢？北国的祭坛
秋坛
都是拜偶像的坛啊，神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神的那个祭坛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当时先是看到神站在祭坛旁边的时候，这个是祭坛是北国的，所以他这个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说啊，你要击打这个柱顶啊，当这个柱顶被击打的时候，他那个天花板就会垮下来，对不对？就像当初那个参孙啊，这个柱子一拉一推一拉啊，结果那个整个就垮下来，
垮下来崩溃，
上面的人也好，下面的人好，全部都被压死了啊，所以他说啊，这些柱顶这个打碎的时候就落在众人的头上啊，所剩下的人即使有逃脱的，神也要把他杀戮，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啊。那他们虽然挖脱阴间，我的手臂取出他们来，虽然爬到天上去，我也必拿下他们。哇，神这时候已经是向他们定住眼目啊，要降祸不降福啊。这第三节，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他们啊，捉出他们来。虽然我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啊！
海蛇，海中的蛇。
对，虽然 虽被仇敌掳去，我必一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定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哦，所以神这时候心意已定了，审判一定会来到。主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底，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所以当神一摸地的时候，地就震动啊，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就这个没有人能够逃避的，那个情况啊是非常的可畏的啊。第六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这边是讲到神的当初的创造啊，当初的创造。那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这个看 PowerPoint， 这个是非利士人啊，神带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加斐托是哪里啊？就是这个克里特岛啊，这是主前第十二世纪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就从加斐托移民呢。这时候他们是先到哪里？先是到埃及，到了这个尼罗河啊，这个三角洲这个地方。他们本来就是要这个侵入这个埃及的，结果后来被埃及人啊这个打退了。打退之后呢，他们只好改到迦南地区啊，那就在迦南的沿海那边定居下来了。那他们因为有这个制造铁器的这个技术啊，所以呢就在那边侵犯以色列人啊，然后呢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这个
头痛
啊，灾殃啊。当时是以色列人士师时代的晚期，就是那个谁，那个叫做参孙啊，参孙那时候也是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刚在这边定居没有多久。所以后来当扫罗的初年也是面对非利士人，大卫时代也是面对非利士人啊，所以这个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大敌，但是神说啊，是神把他们从加斐托带出来的。当初神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那另外带亚兰人出吉尔，吉尔是亚兰人的老家，但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很确定啊，可能在两河流域啊。好，那但是神的眼目就是一直放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啊，因为他神说万族当中只有他只认识这个民族啊，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神在他身上要施行这个审判，但是呢他却承诺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啊。第九节，我必出令啊，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啊。所以神会把他们这个打散啊，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好，十一节到十五节，这边讲到未来的复兴啊，神说他不会把他们全然这个除灭，神会给他们一个盼望啊。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此事的耶和华说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啊？神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啊。
嗯，
还有呢，要得所有这个称为他名下的国哦。
嗯，
感觉到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啊，神给以色列人预言的那个复兴啊，都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会应验啊。但是这段经文呢，其实好像在新约时代就开始应验了。
是的，
至少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十六节，
十五章那边就看到，那时候雅各啊，使徒雅各就引用这段话，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呢，是要讲什么呢？就讲说啊，到末日啊，末世的时候会有外邦人起来寻求神。这边有说，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啊，那在《使徒行传》那边所引用的是希腊文版的，他那边是说啊。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在那个地方是讲到说当雅各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亮光，得到一个启示啊，就是说外邦人都要来归向神， 外邦人都要来信主。所以啊，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在讨论，在耶路撒冷召开一个大会，讲到说那些信主的外邦人到底要不要受割礼啊，要不要受割，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那使徒雅各呢，根据这些节圣经，他认为说，既然这个外邦人得救是神的旨意啊，那现在果然是看到一些外邦人得救了，那神也用圣灵充满他们，那我们呢就不应该给他们设下那些那个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遵守的那些门槛啊。好，所以那次会议那个决议非常重要，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守割礼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场会议，那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阿摩斯书，所以阿摩斯书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这段意思，这个意思之外，我们看 PowerPoint， 它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啊。大卫的帐幕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帐幕是大卫后来在耶路撒冷所设立的，为了要把这个约柜留在其中啊。大卫的帐幕它有什么特色呢？它跟摩西的帐幕不一样啊，它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啊。这是为了等候所罗门为神兴建圣殿。那第二个，他没有外院，他没有圣所，这很特别啊。人就可以直接来到约柜前啊，照摩西的这个会幕来说啊，前面还有好几层这个重重障碍啊，才能够进去。对对对，哎，那居然没有啊，但神居然好像不 care， 这个很奇怪啊，因为神最终的心意就是要人直接来到他面前啊。
嗯。
啊，但是这个时候只是一个预表啊。另外呢，大卫在帐幕面前呢，他设有利未人轮班唱诗奏乐歌颂神，这是大卫的帐幕跟摩西帐幕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差别啊。好，那所以在末世神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神当主耶稣受死啊，那时候圣殿的幔子就裂为两半。神那时候就让我们这个主耶稣就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让大卫帐幕这个可以直接的在来到约柜前的这个预表啊就应验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前面轮班的唱诗奏乐歌颂神，到末世的时候啊，神在众教会当中呢重新把这个敬拜跟赞美的这个灵又恢复了，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更多人在一直在敬拜跟赞美当中呢，被圣灵充满，然后摸到神的同在。这个是大卫的帐幕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在这个有这个神的仆人呢，就根据这节经文，就发现说，哎，今天真的是这样子，神在这个末世啊。就重新把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起来，像古时一样啊。好，那接下来后面这段十三节开始，哎，这段好像看起来就可能比较像是这个千禧年的状况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啊。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葬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这段预言的第一次应验就是他们被掳归回，对不对啊？被掳归回的时候，哎，真的是应验了这段话。但是后来他们又被拔出来了，那因为他们这个。把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段话最后的应验呢，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是呢，有一个见证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说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神真的是让我们可以这个耕种的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接续撒种，就是让这些五谷丰收啊。在台湾有一个这个福音队啊，圣灵感动他们到台东的一个部落去服事啊。那有一个弟兄姓古啊，古弟兄就接待他们。那这个福音队的那个弟兄怎么样？他发现这个弟兄古弟兄啊，常常愁眉苦脸啊，就问他原因。原来这个古弟兄他有一个茶园啊，他是一个原住民啊，他有个茶园。那茶树长了很多枝子，但叶子很少啊。茶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叶子啊，但是叶子很少。那他另外还有一个青椒园啊，长青椒的，但是因为那个地势比较高啊，很难浇水， 下雨的时候呢，雨水还会把这个土堆冲掉。那这个弟兄就用了这个信用卡借了很多的钱啊，来这个修理这个茶园。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效哈、哦，没有什么好的收成，因为他欠了太多的钱，连信用卡这个最低的这个付款额都付不出来啊。他就向亲友借了这个10000块钱的新台币啊、哦，准备要去还钱。那所以他就愁眉苦脸了。那福音队那些成员听了哈、啊，就啊为他的这个茶园跟青椒园啊按手祷告啊。那两天以后，这些福音队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服侍了，可是他们钱刚好用光哈、啊，可是那个车钱跟汽油钱还有食宿的费用啊，需要6000块钱的新台币啊。那时候他们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古弟兄啊就拿六千块钱给他们说啊，圣灵感动我要给你们这个奉献这6000块钱。他说：“哎，不可以啊，我不可以拿这个钱，这个钱是你的救命钱了、啊。”那古弟兄就说：“啊，圣灵真的感动我要拿这个6000块钱给你们了、啊。我里面虽然挣扎了一下，但是我决定还是要顺服神了、啊。”所以大家就为这6000块钱啊，给这个古弟兄啊祝福祷告啊。那祝福祷告完之后，他们就一上车了、啊。一上车的时候，神就对其中一个传道人说：“啊，这位古弟兄啊，从此就脱离了贫穷的这个重恶啊。”结果一个月之后啊，这个福音队又回到这个地方哈。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奇妙的事情。这古弟兄说啊，这个专家他们来这边测试啊，说啊，在我们这种海拔的山里面啊，种茶树哈、哦，如果肥料跟雨水都充足的话，需要45天才能够收成茶叶。可是我居然在28天之内啊，收成了3次，而且呢，这个茶叶产量很大，这个茶树上好整个看不到枝子，全部都是长的叶子。好像什么好像爆炸头一样啊、哦。那青椒园里面呢，那青椒还长得小小的，还是幼枝啊，还没有成熟，可是居然结出青椒，而且长得非常的肥大，像手这么大。他说那古弟兄还说啊，好奇妙啊，他说你们走了之后啊，上面你们走了之后啊，他说每天下午2点到4点啊、哦，在我的茶园跟青椒园的上方啊、哦，都会有一片很浓的这个雾啊，就是一片云啊过来，然后降下很细很细的雨，就毛毛雨啊、哦。那2个小时以后，这片雾啊就飘走了，每天都是这样子。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原来是神亲自过来浇灌。那神这个降雨啊，降得最好。他说，因为这个是毛毛雨，很细的雨，所以不会带来土石流，而且神知道要降多少的雨啊，他只降2个小时，不多也不少，所以让这个刚好让这个植物长得很肥啊。那还有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后来就是青椒要收成了，收成那天啊，市场上本来一箱这个青椒啊。卖这个新台币是390块钱了、哦、他说可是他那时候收成那天啊，哎，这个暴涨到一箱要800块，而且每天都这样子，所以那个古弟兄就开始就有钱还债了，他一个月就差不多把这个所有的那些卡债都还清楚了，他成为这个整个部落里面最有钱的一个人、哦、那他部落里面其他人也种了很多的菜，可是因为没有钱买这个肥料跟那个灌溉的工具啊，那这个古弟兄就很有爱心啊、哦，为了让他们这些人啊可以有钱买粮食啊，他就把他们的青菜啊全部都买下来了。结果神也很奇妙，让这古弟兄的这个订单就一直来啊，一直来。然后呢，古弟兄后来就他们跟整个部落人就发现了，如果他们要收成好的话呢，一定要依靠神，不能依靠自己，而且要顺服神超过一切。所以后来他们整个部落就开始读经祷告，好好过一个依靠神的生活。就后来这个古弟兄他在这个青椒种青椒的当中，他这个青椒跟青椒之间他就种上一些四季豆、啊、那这个四季豆这个开始发芽的时候啊，那个青椒都烂掉了，他就问神说，神啊，这个青椒是你所祝福的，为什么会烂掉了呢？神就对他说啊，他说青椒的价格会跌到谷底 啊，所以他让青椒烂掉可以成为四季豆的这个肥料。后来果然啊，四季豆收成的时候啊，本来这个四季豆一箱是卖400块钱的，一下暴涨到1200块钱了。所以这个那个弟兄啊就经历这些神迹奇事啊，看到就是神要祝福我们太容易了，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来顺服神。所以前面神说这个他们这些因为这个违背神啊，因为违背神，所以神让这个地上这个什么这个震动啊，会有一些天灾临到。但是当有一天啊，他们重新归回的时候啊，神要让他们这个耕种的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接续杀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哎，这些是真实的，神可以让这整个大地啊就改变啊。好，那神要祝福这些词很简单，那最要紧的，我们的心要归向神。 神心归向神最重要的啊。